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听到的是第1196期空中明慧周刊。现在是修炼园地节目时间，有以下文章和大家分享。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建议立即停止传阅散发常人律师书写的法律意见书，作者中国大陆法律专业学员，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10月3日。有位律师书写的一篇法律意见书，多年来在大法弟子内部传阅，一些同修还大量邮寄请停止此行为，律师以自己的名义递交该法律意见书属于个人行为，我们不干涉，文章有可取之处，只是大法弟子不能全文使用该文，尤其不适于大面积邮寄。以下是对该法律意见书提出的部分意见。一，文中写道，这场迫害运动从一开始就不是执政党的意志，中共邪党和江魔头相互利用迫害大法和大法弟子，中共作为执政党不只是一个概念，其在另外空间的表现是红色恶龙，其意志是通过世间的代表做出的，中共这只恶魔是为毁灭人类而来，针对大法和大法弟子的迫害从开始就是恶人与邪灵狼狈为奸的表演，所以说迫害不是执政党的意志这句话不适合。二，文中写道，我们每一位社会公民党员有义务有责任捍卫执政党的正当意志，中共邪党现在就是中国大陆的执政党，捍卫执政党的正当意志，中共邪党从未有过所谓的正当意志，从共产邪灵不光彩的起家史开始，伴随百年一路血腥杀戮，这个魔鬼为了毁灭全人类编造了无神论进化论的谎言，斩断人对上天的敬畏，泯灭人性的道德和良知，破坏山河自然环境，所谓的那些冠冕堂皇的意志只是精神毒药，为了欺骗麻痹诱惑离间控制人成为红龙的子孙，邪党的一切都是违背天理道义人性良知自然规律的，其蛇蝎本性鬼魅忘形道行逆施，不论是有良知的世人还是大法弟子不可能去捍卫邪党。三，文中写道，作为一个公民或者是一名党员，应当好好学习一下宪法党章，党章恰恰是共产邪灵的意志体现，学习冠冕堂皇的党章，常人都觉得各种学习党章保鲜是荒谬之举，我们不建议去学习，而是建议清理远离，从思想中彻底解体共产邪灵灌输的拜物。党章表面上冠冕堂皇，但是这个冠冕堂皇的用意就是捆绑神的子民变成马列子孙，最终被淘汰。四，文中写道，比如法轮功信仰者认为天安门自焚是制造出来的，这句话中用认为是非常不准确的，该伟案不是法轮功学员认为的，这是历史和事实，天安门自焚录像的慢镜头播放就显明了一切。 天安门自焚伪案是最大的诽谤污蔑法轮功的谎言，其漏洞百出又邪恶至极，用鼓动人性中仅存的善念的方式恶意栽赃陷害法轮大法，迷惑了多少众生。国际教科文组织明确认定天安门自焚是中共政府一手导演的。五，文中写道，法轮功信仰者持有的资料内容第三部分无外乎涉及到对执政党政府的一些谩骂。谩骂一词用词不当，如果这句话中的资料指的是酒瓶，而酒瓶字字珠玑，那是真实的历史，是从本质上揭露了中共邪党的邪恶本质，因中共邪党的罪恶罄竹难书，超越了人类语言文字的描述。如果指的是法轮功学员讲述天灭中共，三退保平安，这更不是谩骂，这是真相，是救人于深渊。六，文中写道，真善美爱作为普世价值的信仰。法轮大法信仰是基于真善忍的原则，一字之差，差之万里。文章还有其他不当之处，暂不列举。关键是一些同修，包括协调人同修，在同修之间广泛传阅此意见书，更向众生大面积邮寄。这不是正法时期大法弟子该做的。大法弟子救度众生使用的资料，该用什么，不该用什么，这是非常严肃、严谨的，要为众生负责。我们更应该向内找，为什么有学员会认同传播这篇文章？此意见书从讲真相角度，采取了避重就轻、掩其锋芒的策略。大法弟子讲真相不该如此，而是要讲到实质，立足点和心态都要把握好。
今天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亲戚同修离世的教训》，作者河北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10月4日。我有一位亲戚同修，1995年得法，曾经两次进京护法，而且多年来做真相资料，发真相资料，讲真相，诉僵，做得都很好。但他也一直存在着强势和执着自己的问题，一直到2021年离世，现在想起来仍觉沉痛。这位亲戚同修本来身体非常好，在离世前1年多开始出现腿疼，腿疼好了以后又出现胳膊疼，很长一段时间后胳膊不疼了，却出现了乳腺癌的症状。我就问他，你以前身体那么好，现在出现这么不正确的状态，应该找找自己在修炼中有什么不对的地方。他听了只是说了声，没事，这都是在消业。后来我去他家几次，他都是在睡觉。我问他，怎么大白天的老睡觉呢？他说，晚上没睡觉，因为乳房太疼。我说，那你白天睡觉就不疼，你夜里都在干啥？他说，夜里一直在玩电脑。他玩电脑并不是在网上做正式法的事，也不是学法。我说，那你就不对了，修炼人怎么能像常人一样贪图玩电脑呢？以后可别这样了。他不反驳我，但也根本听不进去。宇宙法力对修炼人有更高的要求，修炼人下世之前也都在神的面前签下了神圣的誓约，所以修炼人和常人在本质上是不一样的。没过多长时间，他的肚子又出了问题，膨胀得厉害，以至于生活都不能自理了。我很为他着急，我说，你还是从修炼上找找原因吧。
可他还是不当回事，说没事，下来的层次高，修的就高，承受能力大，师傅给推的就快，你看我这不影响吃也不影响喝，没问题。我说不对呀，师傅说现在是正法时期，没给大法弟子设病业方面的难，这都是旧势力在迫害呀，我们得在反迫害中提高自己才是师傅要的呀。你现在这个样子不对劲儿，生活都不能自理了，严重影响了做三件事，怎么还说是简单的宵夜呢？再说你这么放纵自己，不停地玩电脑，在手机上刷视频，就更不对了。我这样一说他就生气了，后来我再去看他，他都不愿给我开门，说我去了就给他家不好的物质。后来因我家里有事，十几天没去看他，听说他另一侧也出现了乳腺癌的症状，人已经不行了。他离世的当天我去看他，我一叫他的名字，他眼泪就流下来了。我现在写下这段沉痛的经历，就是想提醒一下和这位亲戚同修有同样情况的同修，千万分清个人修炼的宵夜与旧势力的迫害，遇到问题不要总是固守自己，要不断地转变观念，提高自己的心性，才是真修啊。
请听明慧教的文章，题目是读协调人有矛盾大家都可以提高，一文有感，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10月8日。作者同修写道，作为普通同修，我提醒协调人放下自我修自己，我想提醒本地同修多学法，跟法走，别跟人走，矛盾面前修自己，别老盯着协调人修协调人。同修在善意的提醒，要注重法上的修炼，不要跟人走，要跟法走，的确是如此啊。在修炼中遇到内部的矛盾和压力时，我们是否真正做到了以法为师，抛开个人的恩怨，像个修炼人的样呢？还是放不下自己，执着自己，有意无意地去散播对方的缺点，从而证实自己呢？读了此文，我从另一个角度谈一谈整体修炼环境中存在的问题，希望每个同修都走正修炼的路，在最后的最后时刻做好该做的，不要把时间浪费在不必要的争执和谁好谁坏、谁对谁错上。文中提到的问题，有些情节对不上号以外，在大陆的同修之间普遍存在这样的矛盾。这些矛盾如果在一些地区还在存在，真修的人必须要严肃地看看自己，是不是自己的修为带来了整体的波动，影响了救人。如果是这样，抓紧时间，在法中归正自己，完成使命，兑现誓约才是根本。过程中发生的一切都在成就修炼人。在大法受到严酷的迫害时，我不自觉地走上了协调之路，担起了当地的协调重任，期间不仅顶住来自协党的迫害，来自内部的矛盾给身心带来的压力也是够大的，承受了一些本不应该承受的压力和指责。但是细细探究，为什么会出现这些矛盾呢？通过查找发现，皆因自己的修为欠缺而导致的。比如看到有人以党文化做派，不让同修之间自由的接触和交流，看到演讲乱法的行为后，我人心沸腾，全力抵制，人心加之人的手段掺入了修炼之中。就在彼此的矛盾越发加剧的时候，我做了一个清晰的梦，在白茫茫的旷野中，没有一个人，听到歌声从穹宇中传来，歌词大意是：天苍苍，野茫茫， 不要走旧势力的路。梦中，我感觉这个歌声这么的动听，在学唱这首歌。梦醒后也没有过多的思考。之后的不长时间，我被绑架了。突然的，没有任何的预兆。绑架的借口是，说我是2015年春夏之交起诉江泽民的组织者。当时被抢走了很多珍贵的资料。事后我立即认识到了，这是我修炼中不正的行为带来的后果。在非法审讯室里，面对警察，除了慈悲的讲述大法真相外，我真诚地向师父忏悔，向师父求救。在师父的保护下，在整体同修们的高密度正念加持下，我很快地平安回家。回去后，我静静地梳理了自己走过的路，真实地感受到了，选择走师父安排的路是最安全的，不按大法的要求去做，不修自己去修同修，是在走魔道。我被绑架的那几天，有同修感觉没有了方向。我被绑架后，同修说是不知道怎么去营救。听了这话，感觉问题的严重性了。我平时的修为并没有完美的达到修炼人的标准，但是有些同修这么依赖我，我这不是在影响同修的修炼吗？我是不是在干扰师父对弟子们的有序安排呢？之后，我理性的做出了决定，思维里放下协调的身份，行为上做到默默地去配合每一个同修，让担任项目的同修都独立承担自己所承担的。我减少了隔三差五的就去学法典交流交流的习惯，同修需要我去时，我会及时赶到。渐渐的，如果没有整体需要配合的事，有的学法典基本不去了。我的修炼之路从此变得平静而稳定，该做的事都在做，虽然没有了过去的忙忙碌碌，但是修炼上没有放松过，所担任的项目，必须完成的救人项目依然在平稳的运转。渐渐的，当地同修在成熟，尤其近几年来，在学法典这个神圣的场合，基本没有人再去谈论谁好谁坏了。我们已经不自觉地看到，在谈论同修不足的时候，就是在扰乱整体的修炼环境。同时，为了安全考虑，大大的减少了大面积交流，注重了学法典的学法质量，交流都以学法小组为单位，提倡有时间多看明慧网的相关交流，有交流的议题话题写好后发往明慧网公开交流，很少拿着自己的想法认识滔滔不绝地去学法典，一遍一遍地重复交流，发现这种交流有诸多漏洞和不足。从表面上看，人人都变得低调了，没有过去的动不动聚一起交流交流，没有人嚷嚷这么做那么做了。实际上，我们当地整体的修炼环境从此更加稳定安全了。走在一线讲真相的同修之间一见面，就是询问救人的神奇故事，以及相互鼓励怎么更好的救人实修自己等等。当看到同修松懈时，有不当的思维苗头时，都能坦诚地给指出来。过去与我有些间隔的同修，现在我们彼此很恭敬谦卑。在我发自内心的修自己时，发现同修也不放松自己的修炼，都在向内找向内修，真是境随心转。虽然没有了形式上的诸多交流，但是同修之间的配合更是有力而稳定，每个人都在尽心尽力地做，都在努力前行。那些偏离大法的行为，宣扬个人证实自我的行为，在当地没有一点市场。我们都是以法为师，虽然不乏心性上的触碰，人念与神念的较量，但最终正念起了主导作用。我想，慈悲的师父一定看到了当地的这一点，慈悲的师父也一定看到了每个真修弟子的所作所为，以及为了维护当地的整体环境，走正修炼的路，一些同修为此所承受的压力。 因此每个人都无需苦恼和担忧，师父在掌控着一切，师父都知道发生了什么，师父都知道每个人在怎么做，无需担忧，只管修好自己，做好救人的事。正法真的要结束了，目前救人这么紧迫的时刻，如果负责协调的同修带着人心去做协调，必然带来损失的。在协调中用人的手段，那是不可取的。也有的同修把同修间的矛盾看得那么重，实际上背后隐藏着的人心在作怪，有的是在维护人心人情。每个当事人自己去面对遇到的矛盾，通过修炼自会明白为什么遇到了矛盾。真正在法上修炼的人，真正想去为整体负责的人，不会总抱着抱怨和指责不放，而是放下人心后轻松愉快地在整体中修炼。矛盾、怨恨、指责不断，反反复复，这不是明摆的在被干扰吗？通过这么多年的修炼，真正为整体负责的人，不会轻易把矛盾、个人的看法、猜测带到整体修炼中的。希望在矛盾中的同修学会修自己，看自己，果真如此，矛盾就不是矛盾了，那是提高的台阶，别揪着人心不放，自残自害。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今天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对本地困境原因的反思，作者加拿大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10月8号。与美国许多城市不同，本地市场尚未打开，仍需挂门板退票。今年已经将神韵广告遍布全城，电视广播网络广告轮番放映，很多学员已尽到最大努力，坚守在商场中早出晚归，亦有诸多老学员集中发正念，但依旧阻碍很大。本地的困境表面看来是人力物力不足，实际上问题之下也反映了每个人的修炼状态。冬日寒风凛冽，冰雪塞途，一般由一位学员开车把学员载到一处住宅区，是提前规划好区域再进行分配。实际上看似简单的把传单挂在门上，另外空间却有无数邪恶虎视眈眈，需要重视途中发正念的清理过程。在挂满把途中，一些女同修闲聊起来，思想放松。我个人认为，不但要修口，还要修心，真正放下成见隔阂，思想清净纯洁起来，才能生出对众生的宽容慈悲，达到救度的目的。本地学员不多，真正能发挥作用的不足三分之一，长期依赖几位老学员。这些学员身兼数职，压力很大，缺乏司机与汽车，几位司机学员也受到不同程度的病业和意外干扰。本地很大一部分学员目前依旧没有走出来，外因是没车，不会开车，表现形式是怕苦怕累怕冷，内因是囿于世人琐事成见和观念，困于同修之间的矛盾。更深的看是没有看到神韵救人的意义，缺乏敬畏，认识不到自己肩负的伟大使命。生活中疲于奔命，为人心所困所累，学法流于形式不入心，身体思想就达不到那种神圣状态。长期以来，本地分成两派，简单概括，一派以佛学会为中心的学员为主，一派以过往在项目中犯错误被赶走的学员为主，常去大组的学员只占本地学员的四分之一左右。常常大组学完法，几位负责人就开始宣传目前的活动，留给同修交流心得的时间所剩无几。即便有时间开始交流修炼心得时，下面也鸦雀无声，需要点名。即便如此，也无人愿站起来分享修炼心得。 但学员回到家中便各自与亲近的同修开起小会来。一个老学员很诚恳地说，他不想在大组交流，是因为交流都是说自己的过失，与法理对照，一旦公开讲出自己的事情便会传开了，沦为茶余饭后的谈资，不想被别人指指点点看笑话。说到底是为名，维护自己的私心，他挖到了根本。是的，很多中国学员从小到大在邪党制造的高压社会环境中，已经下意识地形成的互相高度戒备，害怕一句话说错就被添油加醋传得沸沸扬扬，因此谨慎有加。很多行为的背后都隐藏着深深的私，害怕自己受到伤害损失，因此逢人只说三分话，未可全抛一片心。很多同修申请过难民，平日里以英文名互相称呼，或者把中文名字增减一字，起一个化名。中国学员大多都有一个英文名字，实际上英文水平很初级，对西方文化了解也极有限。而一个西人名字背后普遍对应着一段历史，记载的某个圣徒、某个神、某种祝福，这些深层含义中国同修却全然不知。很多同修出国后改了名字，改了国籍，但并未真正去了解这个城市、国家、文化，经过多年还是根据从前的经验做事，只和中国大陆同胞交流，产生矛盾，争执不休，言语激烈，心态浮躁，在中国学员圈子内依赖性严重，甚至与香港、台湾学员也接触不多。大量越南学员在本地扎根多年，实际上也是取经对象。多年来，许多大陆出来的学员既不理解中国传统的中庸内涵，也并未融入西方社会，无以去真正改变思想，站在他人立场思考问题。即便出了国，也长期在邪党文化中泡着，意识不到自己的行为与西方社会主流的区别。在党文化的观念和习惯中，更加强圆滑、急躁、固执，看到他人困境冷漠围观，人前绝口不言，背后津津乐道，其实还是人心作怪，认为自己比别人强。对于很多正在经历病业的同修，要善念对待，每个人都在修炼之中，辅导员也是人，不免犯错，也不能只盯着辅导员过往的错误就心态消极不配合。学员初做项目也是在学习摸索中，看到他人的不足善意指出，不要以恶制恶，每个人根基悟性不同，做事情的方式、理解的角度与深度也不同，这种分寸感的把握很重要，随之大浪淘沙，总有很多人无法跟上。中国从60年代到90年代初期实行计划经济，大都是国企大集体，养成的绝对平均主义，缺乏多劳多得的思维。西方人大都可以真心地为他人去祝福，而不是像中国学员一样，表面笑呵呵，内心酸溜溜，内心不平衡。中国大陆从大饥荒的赤贫到千禧年代经济发展、全球化潮流，从严格的计划经济管控到后期的表面放宽、虚假繁荣，中国人的祖孙三代间认知差距极大，这也是旧势力为阻止众生得法刻意加大的难度。而西方国家在二战后经历了平稳的经济发展，祖孙三代之间平稳过渡，没有中国人那样大的认知鸿沟。学习充电与做事情并不矛盾，很多中国老学员总认为时间不够，有冲突，把问题一个个孤立割裂开，片面去看，只有敬畏谦卑才能俯下身去学习，神也会给予智慧。在中国的民间传说中，有一种神术叫神足通，拥有这种神术的人，即使他在前面慢慢地走，但是人们怎么跑怎么追都赶不上他。若心态浮躁，耽于眼前，自然缺乏长远规划，长期在低水平徘徊是必然，看似做了很多事，质量却不高。看到有部分观众在前排玩手机、打电话、吹口哨，这是不符合神韵要求的。 如果不是师父想救的人，即便填满了座位，也无法达到目的。只有该来的来了，才能救度其对应的遥远巨大天体的众生群。西方人普遍注重工作与生活的平衡，认为退休是人生进程的一部分，就像春夏秋冬的自然变换过程。退休后得到的退休金是年轻时的辛苦劳动的成果，是自己的权利，可以去旅行，可以有更多时间做自己的事。而一些中国老学员潜意识中普遍认为，一旦不再工作，就成为了社会的累赘和负担。在大法项目中，埋头做事，风风火火，睡觉也少，始终处在一种紧绷的状态。不知学法修心才是提高的根本，和周围人交流也有限。而西方老学员普遍可以耐心地为新学员解答问题，并鼓励探讨，长辈一样耐心地教导。中国老年学员大都没有这种开放与包容，面容冷峻，鲜少有笑容，且隐隐有一种争斗意识，证明自己还可以，不想被年轻人替代了去。这也是邪党灌输的意识形态。邪党灌输先国后家，为集体奉献到最后一刻才是荣耀的畸形思维。很多学员认为做事情忙碌就是经济，忽视了人与人之间的交流沟通，甚至家人间争吵不休，学法练功也不能保障，即便做也无法静心，导致自身产生严重病业状态。遇到问题与矛盾，西人学员大都可以理性分析，很真诚直率地表达出自己的想法，试图站在他人立场上沟通交流。大部分中国学员中倾向于情绪化，一种非黑即白的思考方式，出现了问题肯定有一个人是错的，只要把这个人踢出去，问题就解决了，轻易给别人下定义，好像判官一样。这种极端也是中共历史造成的阴影，属于党文化的一部分。一个西人学员明确地点出了这种不同，大致意思说，两个西人发生矛盾，会结合情景具体分析，究竟哪里出了问题，两个人去交流，去解决问题，结就解开了。而两个中国学员发生矛盾，倾向于避开对方，把问题在群体中扩大化，说服各自周边人站在自己立场，这样会在修炼群体中掀起一场战争。这就是党文化的处理方式，加大了同修之间的成见与怨恨心，正中了旧势力搅乱整体的目的。本地有西人家庭学法小组，两位组建家庭学法组的西人学员去年底搬了家，地址未告知中国同修，以避免后者加入。事实上，很多中国同修阅读英文转法轮并不流利，遇到不懂的单词也不查阅意思与发音，读一段遇到不懂的词就停顿，好像等待他人来纠正，干扰了本来很顺畅的英文学法环境。出于敬法，中文学员也应该把学法和学英文分开。集体学法时，别人没有义务去帮助你提高英文，英文转法轮不是学英文的契机，这样既对自己不负责，也对西人学员不负责，占用大家时间是不合适的。中国学员的我行我素导致很多西人学员的不理解疏远，目前本地很多西人学员没有来到大组学法。对比印度、菲律宾、马来西亚等东南亚国家的移民，中国移民英文普遍差很多。香港、台湾学员的传统文化底蕴、礼仪方面也很好，而中国大陆学员倾向于激进，需要撇开人的观念成见去学习交流。西方人大都不能理解中国人的内敛含蓄的儒家文化特质，不乏看到一个人面部表情不丰，加上英文词汇初级，就心生蔑视的。而中国移民多认为西方人活泼浅薄，看不起直白简单。西方中产阶级普遍对文化敏感，熟谙欧洲甚至中国历史，而中国移民如果针对政府与精英高管推票人词汇量不高，只有基本词汇，就容易给对方留下一种 未受过很好教育的印象。一些中国老年学员90年代出生，在政府或大公司任职，积累了很多资历，退休后进入大法项目，内心有很强的优越感，却用着非常初级的英文。实际上，中国人的内心想法很丰富，很多学员都是经过高等教育，只是语言跟不上，影响了交流的质感与深度。老学员如果能够认识到跨文化交流的重要性，开放心态，放下自立与架子，谦卑与年轻学员交流，学习西方语言、文化礼仪，就会把事情做得更好。年轻学员如果能本着为大法项目负责的态度，善意指出老学员的问题，珍惜老学员，在法上真诚善意的交流、学习，认真聆听当事人的亲身经历，便能更多了解那段中国历史，也是积累讲真相、救度众生的素材。毕竟，他们是那段中国历史的活证人，尽力包容他们的不良行为习惯，忽略年龄的差异，因为这个空间的年龄并不代表一个人元神的年龄。大家相互配合，相互取经，取长补短，定能消除隔阂，显现出大法弟子集体配合的法力。神运推票的目标是精英阶层，本地精英中产大部分是早期的西欧移民。从文化层面来分析，西方文化由基督教、天主教延伸，与中国的儒释道文化相似，都是信神敬神，返本归真，对周围人善良慈悲，承受苦难以消减罪业，回归传统与道德培养，注重家庭，这是中西文化间的相通之处。英国在1215年，也就是中国的南宋时期，就已经诞生了保护公民私产的大宪章。陆地资源不丰，则孕育了崇尚冒险、公平契约、开拓进取的海洋文明。扬帆出海，一旦船被凿沉，无论是船长、大副还是水手，都会一起沉入海洋。这种思维方式的不同，造成行为方式的不同。西方人等级秩序不明显，孤立发出自己的声音，而中国人一直等待一个权威，统一声音。中国人传统的思路是士农工商，做的工作不光鲜，便觉低人一等，因此亚裔过于看重学习成绩，以学习好为根本，注重精神世界的充实，而西方人注重体育培养，精英阶层更是如此，年轻学生追捧体育明星，看不起文弱书生。本地资源有限，办神运期间依赖外地的媒体通修帮助采访本地的政府官员，干净世界展位也依赖外地通修来摆放，本地很多方面培训缺乏，独立性不够，手忙脚乱，这些都是亟待解决的问题。个人认为，办神运并不是给师父交差，也不是为辅导员做什么，做成了也不是全部功劳归于辅导员。虽然在表面人中，神运演员感谢会只邀请担任职位的学员参加，但普通挂门霸、看大门等杂事的学员默默承担很多，并没有被落下。所有救度的众生最终都会到学员圆满后的新宇宙中去，而他们的业力却是师父一人承担。神运是伟大的救人项目，需要大法弟子集思广益，真正放下自己，去全力配合。我个人认为，真正成熟就是不再依赖，自己默默圆融，做好自己该做的，无怨无恨，不动妄念，过程中去掉自己的各种执着。
浅田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明确了重要性，上网通道就打开了。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10月5日。自入2024年以来，一直上网困难，多数时间都上不去，有时耗时一小天，甚至成夜也上不去。有时出来明慧网， 也打不开其中的网页，下载不了小册子与明慧广播。偶尔在心性学法状态极好时，能下载一点东西。由于不能顺利上网，造成修炼中很大的困难。那天晚上，我准备写大陆法会交流稿，但心里也想，写出来还不一定能发送成功呢。若不写，时间也不赶趟了，都快接近9月20日了。写吧，虽然知道怕上不去网，这不是正念，但近一个月了，我一直都没上去网，连网页都打不开，畏难的思想还是一直在占上风。吃完晚饭，我用心发了一次正念，解体一切干扰因素，然后虔诚地给师父敬上香，请求师父加持弟子用正念。今晚我要顺利完成法会征稿，顺利发送明慧网。当我坐在电脑前开始写时，大脑异常的清晰，思路源源不断地打开了，把我想说的话都表达清楚了，没有一点糊弄式的想法。感觉这次是我写稿以来花费时间最短的了，因为以前断断续续的都得写四五天，而且这次和我以往相对比，也是最简洁明了，最干净准确，没有以往的那种啰啰嗦嗦和人情的渲染，写到下半夜就写完了。自己审稿时，突然感觉真的在写稿中升华了，自身纯净了。写完后，我调整了一下状态，准备上网，坚信一定能把这篇征稿发送到法轮大法的法会现场。那一刻，心中升起无比的神圣感，在师父的慈悲加持下，征稿顺利发送成功了。久违的感觉啊！弟子向师父核实，征稿发送成功后，网就断掉了。可见我们参加法会征稿是多么的重要与神圣。感觉只要我们能做好考试的卷子，师父有的是办法来收取弟子的试卷。弟子感恩师父。第二天早上又第二次上网，给师父送去中秋祝福，又是异常的顺利。现在我坚信这篇交流也会如愿发往明慧网，接下来还要把当地最近的迫害信息发往明慧网，解体迫害，救度众生。只要我们能明确上大法弟子网站的重要性，师父就会给弟子打开通道。如果自己觉得可上网也可不上网，那在当前情形下可能就够呛。要明确今天我为什么要上网，是不是在解体邪恶救度众生，是不是上网的同时也在提高自己的悟性，是不是修自己的过程。网络也是为我们救度众生所用，不论是什么移动网、联通网，它都得为大法弟子救人所用。世上的一切都是为大法弟子救人所用，反之我们就解体它，淘汰它，让它自己下架自己。让我们正念解体一切干扰大法弟子上明慧网的邪恶因素。
各位听众，这期的空中明慧周刊就为您播送到这儿，谢谢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下次节目再会。